今天查经的题目是真假先知。在生命记十八章有真先知和假先知的事，在第九节上帝说，你到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他们从你们前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上帝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这些教鬼的，我们总称也就是教鬼，因为这些法术啊都同魔鬼有关系，上帝严禁。那么总的说来也可以叫做假先知。那么下面呢就讲到这个真先知了。十五节，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像我，这是摩西讲话，就是像摩西，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上帝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上帝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在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呢，上帝是亲自讲话，叫百姓啊亲耳听到他宣布十条诫命，而且他们亲眼看到啊烈火，看到那个闪电和雷轰，所以啊吓得他们呢、啊、就要求摩西说，以后啊千万不要让我们再直接听到上帝讲话，因为上帝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啊他们都发抖，他们感到活不下去了。所以呢上帝就答应他们说，以后我就通过一个人，以后呢摩西死了，那么上帝说我还要兴起一位先知，这一位先知呢是从他们弟兄中间兴起来的，也就是说也是跟他们一样血肉之体。那么这个呢狭义地说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后来啊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也向大家说明啊他是应验这一道预言的。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六节，耶稣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这就是 他直接讲到耶稣那一句话，你们若不信他的话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同一章呢，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再请看约翰福音12章第48节，耶稣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先知这个名称呢，在原文呢没有一个所谓预告未来的事这个意思啊，中文是先知啊，我们这是从这个中国古书里头有的啊，说这个过去讲这个孔夫子是先知先觉啊，这个说法。那么这里呢，所以啊，就借用我们这个中文的这个先知，其实它原文呢这个字啊是 Navi， 这个 Navi 是犹太文希伯来文。那么现在英文圣经啊，各位还是看英文圣经里知道这个字呢是 prophet 啊， pro 呢是 pro， 就是为 for 啊，就是拉丁文构成为啊 ，but 就是讲话，为上帝讲话的人，他讲的不一定是讲未来的事，就是上帝有话就交给某一个人替他宣告出去，这就是一个先知的工作的任务。那么他的这个任务呢，就是要按照上帝的话原原本本地传出来啊，不要加添什么，也不要删改什么。你看耶稣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啊，我没有凭着自己讲，这句话就是一句很严格的一个要求。上帝不要一个先知啊讲他自己的主张啊，讲自己的意思。所以耶稣为了啊做成啊这件事，而且呢就说达到这个完全的一个啊忠实的先知，他不敢讲一句是自己的话，他一定要把上帝的话原原本本的交代清楚。所以他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这使得我们呢非常的钦佩，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一个先知有资格发表自己的意见呢，那么耶稣肯定有这个资格，是吧？他甚至能够站在人前说，你们听我的啊，我是上帝啊，我是上帝的儿子啊。他没有这样说，因为他来是应验那一句话，像摩西，摩西是干什么的？就是传达上帝旨意的人。摩西自己没有什么言论，耶稣照样没有自己的言论，没有写过一卷书。他每一次讲到这个，经常记着说，经常什么？在他前面做先知讲的话，他现在引出来。各位，我们今天呢，凡是到这里来的人呢，你们有一个 很大的希望，而且很高的要求。你们来这儿呢，不是来听人呢、说书啊，讲故事的，而是呢要得到真理。你来到这里也是希望啊得到正确的信息。这个正确的信息呢，我们要求什么？是直接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不是来听人的主张，所以我站在各位面前呢，同样有这个责任。我不敢发表我自己有什么主张，我的责任就是把上帝的话传给各位。换句话说呢，我要争取啊做一个真先知啊。这个先知啊，注意啊，是替上帝讲话的人啊，这叫先知。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研究圣经里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生命记啊这几段话，然后呢我们再深入地研究几段经文。这个生命记十八章啊，把三等人呢、都开列出来了。第一等人呢、他是明明是跟魔鬼有关系啊，教鬼的、占卜的、算命的、关照的、用法术的，现在就是叫做巫婆神汉。我们国家也有法令禁止的，国家的政策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可是对于这些迷信活动是禁止的。那么现在呢，除了这一些教鬼的人之外，还有两等人，一等是叫做真先知，一等叫做假先知。他这个假先知呢，他的实质啊，跟前面的这些巫婆神汉啊，是可以说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面目两样。假先知是以一个啊金钱的外貌啊出现，可能就是自称是一个基督教的传道人。古时候呢，他就自称是耶和华的先知，所以呢，上帝在这里就说了，请看第十八章二十节：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上帝判得死刑了已经。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现在我在黑板上啊开列了十个，可以说是检验真假先知的标准。头一个呢，也就是这个，就是啊一个真先知是不说谎的，是按照上帝的指示讲话的。我在黑板上还写了耶利米二十八章九节，二十八章九节，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所以个真先知的话呢，是应验的，他不说谎的。第二个标准呢，记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 说出上帝话来。这就是一个真先知，不是说人的话，是说上帝的话，而且是被圣灵感动的。那么第三个标准呢，就是啊，前面一节经文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释的。一个真先知讲的话，既然是上帝感动他说了，那么他就不敢呢按照思意解说。这是第三个标准。第四个标准呢，记载以赛亚五十八章一节，这是上帝吩咐先知以赛亚的话：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这也是一个真先知干的事，他是向人指出他们的罪恶，是责备人的，当然呢也是有根据啊，不是瞎说的。这里啊，就是先知啊向人预言了这个未来的灾难灾祸。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哭泣。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这就说这个先知啊传讲的话是警告世人关于啊未来的啊这个灾难。还有一段经文，就是启示录十四章六到七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一道信息也就是提醒世人要准备上帝的审判。还有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八章二十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这个训诲和法度是谁的训诲，谁的法度呢？这在十九节就说明了，当求问自己的上帝啊，前面就说百姓啊，不当求问自己的上帝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你看啊，这个正好是针对那些教鬼的人，教鬼的啊，就是说问你要一点啊钱，他就替你啊找你过去的一个亲人，你所想念的亲人，把他叫来，你就可以和他交谈。圣经禁止这样的事，那么就说呀，我们不可以为活人求问死人，而应该求问自己的上帝。所以呢，这下面是说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肯定就是上帝的训诲和上帝的法度。所以一个真的先知啊，就应该符合过去的先知奉上帝的名所讲的话，因为都是出于上帝的圣灵感动。 现代的先知所讲的话不可以同古代的先知所讲的话冲突啊，不可以把它推翻，而完全一致才对。所以这是第六个标准。第七个标准呢，是这是第七个标准。第八个标准呢，是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里讲到假先知啊，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这又是一个标准。我们还有一个标准呢，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四节，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第四节啊，我们下面一段说，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啊，基督的身体按圣经说就是教会，建立教会，要造就成全圣徒，这也是一个真先知所做的工作。马太七章十六到二十节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第十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他这指圣灵，因为个真先知啊，必然是圣灵感动的，他要荣耀我，就是说一个真先知在圣灵感动之下要荣耀基督，而不是高抬自己啊，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准。现在许多假先知都是求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地位，而不是高举基督。我们现在就拿这个十个标准来衡量每一个人。我顺便呢，给大家讲一讲啊，现代的这个占卦和算命交鬼的事略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些迷信的活动，在外国呢，特别是在美国，最先呢这个开始1848年，我们知道是全世界社会大转变的时候，欧洲啊闹闹革命，我们中国的蒙古也刚刚被清朝给打败，那全世界都在急剧的 变化，而同时这个交轨仪式在美国就开始了。那是一家姓 Fox 的女人家 ，Fox Fox 狐狸，也很奇怪，怎么天天叫狐狸呢？我们中国这个鬼呀、啊，常常是叫做狐狸精是吧？仙狐啊，哎，正像美国一开始闹鬼就是一个姓狐狸的一家人。这家人有两个姑娘，这两个姑娘睡觉的时候听见这窗啊，哎，有人呢在敲这个窗，哒哒哒哒哒哒。他们起先呢以为是风在刮吹动，其实呢出去看没有风，怎么这个窗会这么响着呢？那么过一会儿啊，他们一直睡不着，被他啊一直惊扰。那后来呢有一个姑娘呢，她说要么是鬼物啊，那他们这个姑娘倒胆子蛮大的，他们就试试看吧，他要是鬼的话我们呢叫他应应应应我们了。那么有一个姑娘就说，哎，她说英文呢Little， 叫这个鬼叫 Little 劈开的不不是蹄，分蹄呀、啊，一个蹄分两半，这个 split 劈开的一个蹄，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山羊的蹄是这样，是分开的。那么外国呢也正巧啊，跟我们中国画这个鬼怪的时候啊，把这个鬼的脚画成羊蹄，所以他们在脑子里啊有这么个漫画，认为这个鬼呀、啊、是有这个羊蹄的。这个姑娘就对那个闹的敲他们窗户的那个鬼呀、啊、说：“哎，Splitter， 你跟我敲啊。”我敲两下，哎，他也敲两下，我敲三下，他也敲三下，这样子呢，他跟这个鬼呀、啊、开始挂上钩了。那么第二件事呢，他就说这样子，我们给你一个暗号，啊，我们问你一句话，要是的话你敲一下，不是你敲两下，来给他定这么一个暗号，哎，结果也灵了。哦，就这样子慢慢这个事情越闹越大，新闻纸也刊登了。那么那时候呢，大多数人呢很反对他，很反感这事情，就说我们美国怎么出现这样的事，就是邪灵，大多数就是就咒诅他，就排斥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守安息日的教会，那个时候啊，他们是盼望基督复临的，他们还没有正式成立教会，他们就是盼望基督复临而守安息日的信徒，跟我们现在这名称啊是一样的，基督福临安息日的信徒。这一小群人当中啊，上帝啊在1844年，就是闹鬼的早四年呐、啊、就呼召了一个年轻的姑娘，17岁的姑娘，给她建了异象，圣灵呼召她，叫她出来做先知。所以在这一批信徒当中啊，就出现了一个真先知。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一会儿啊拿这10个标准去衡量，而那个闹鬼的那个也拿这个去衡量，我们就可以分明真假了。 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姑娘啊，她的名字叫 Ellen， 她父亲叫 Gold，Ellen Gold。这个小姑娘那时候17岁，过了4年呢，她才21岁。她那个时候呢，嫁给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叫 James White， 后来就成为怀师母，怀艾伦师母。就在这个时候，他报纸啊在那里宣传这个那个孩子，那个地方叫孩子的纽约州啊，那个地方叫孩子，这个 Fox 家里闹鬼的事已经传开了，传开了，这个怀师母就得到启示，警告这个教会，这个招鬼的事啊将很快的蔓延，将来啊到什么地步，到一个受人人接受和崇拜的地步，甚至到一个时候你要说他一句坏话，你是亵渎上帝。他把这个啊，这个鬼啊，他会化妆为光明的天使，圣经是这么说的。这个鬼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叫说鬼话，就是骗人的东西。他怎么骗呢？他会装出一副很敬虔、很虔诚的样子，甚至说自己是圣灵。所以就在中国，现在是1989年，这个事情已经100多年了，100几十年了。所以在中国，你也要碰到这个问题。人们说他受圣灵感动，其实他干的是魔鬼的事。那个时候你可得分明啊，你就得拿这10个标准时刻不忘去测验它。这一个